欢迎收听《历史无间道》第二十集。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，在我死后，霍氏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。那是缔结四年秋天发生的事情。对此，作为个体生命的霍光已经不复存在，当然一无所知。个体生命的霍光终结于公元前68年，可是作为历史事件的霍光，作为你们记忆中的霍光，如果舍弃霍氏家族的最终结局不谈，必将残缺不全。换句话说，霍光生前的作为必须与他死后的命运放在一起关照和考量，才能见出完整而丰富的意味。为此，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进公元前66年那个血流飘杵的秋天。后汉武时代由霍光命名，人们称其为霍光时代。而后霍光时代将由谁来命名？年轻的汉宣帝刘询在缔结二年的春天之后吁出一口长气，然后当仁不让地说：“我。”历史后来果然把这个时代称为汉宣之治。从霍光时代到汉宣之治的转型，对刘询是一场巨大而危险的考验。可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刘询的转型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。如果说帝国是一头笨拙老迈的大象，那么刘询就是一个技艺超群的驯兽师。他成功地让这头大象完成了华丽而优雅的转身，继而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令人瞩目地翩翩起舞。我说过，刘询很聪明，他剪除霍氏集团的手法原属老道而又果断利索，让人很难相信他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他亲政不久就开始任用自己的亲信，把一个叫魏相的御史大夫提拔为给事中，然后和他一起策划了一个逐步削弱霍氏的行动。刘询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缔结3年4月把他和许皇后在民间生的儿子刘氏册立为太子，从而彻底杜绝了我女儿霍成君将来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。此举对于我的妻子显不啻当头一棒。听到消息时，显气得口吐鲜血，数日饮食不进。他恨恨地说，皇上在民间生的儿子居然被立为太子，那皇后将来生的儿子不就只能封王了吗？显不甘心，就故伎重施，唆使成君毒杀太子。成君便多次召赐太子饮食，可太子的保姆和乳母非常警觉，每次都先尝试一过，成君始终没有机会下手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妻子显的确是很愚蠢。我是霍氏集团唯一的政治保护伞，我不在的时候，霍氏族人急需以低调示人，凡事要隐忍谦和收敛，可他偏偏变本加厉，在贪恋和追逐权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把整个霍氏家族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刘询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在缔结3年6月把魏相任命为丞相，大小政务皆与其商议定夺，逐步把朝政大权从霍氏手中收了回去。其实恰逢长安下了一场很大的冰雹，一个叫萧望之的低级官吏趁机上书说，此乃大臣当政，一性专权所致。此言正中刘询下怀，他便任命萧望之为谒者，让他以广言贤良的名义大举征召民间的人才，实际上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和政治势力。刘询的第三个举措就是在缔结3年10月以架空、调任、免职等手段将霍氏集团的人全部排挤出权力中心，并解除了京畿兵权。当时霍山是尚书令，掌管着宫禁机要。刘询就下令，臣民若要奏事皆可以密封的方式直接呈奏给他， 不必经由尚书令转达。我的女婿范明友，原任度辽将军、未央宫卫尉，被刘询收回了将军印绶，调任了一个虚职，光禄勋。二女婿中郎将羽林间仁胜被调出京畿，任边远的安定太守。其后，我的姐夫给事中、光禄大夫张硕，又被调任边远蜀郡太守。孙女婿中郎将王翰，被调任边远的武威太守。大女婿长乐宫卫尉郑广汉，被调任少府。三女婿齐都尉、光禄大夫赵平，被收回齐都尉印绶。其他凡是手中握有兵权的霍氏族人，一律被免职，改由皇帝的外戚许氏和史氏的子弟担任。然后又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。凡未央、长乐两宫卫尉以及城门、北军的部队都归他管辖。最后，刘询竟又让我的儿子霍宇承袭了我的职位，任命他为大司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对整个霍氏集团动完了大手术，皇帝最终对霍宇发了善心了？不，我儿子当的这是大汉开国以来最窝囊的一个大司马。皇帝不但撤掉了大司马属下的官员和士兵，还收回了他的印绶。并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刘询居然给了霍宇一顶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官，而收回了历任大司马所戴的那种五变大官。皇帝这么做，不仅是在打击霍氏，更是对霍氏的公然侮辱和嘲弄。至此，皇帝刘询与霍氏家族的潜在矛盾完全公开化了。换句话说，二者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边缘。接下来，就是看谁先动刀子了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杰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